偶一大师是念佛法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切记今日张三，明日李四，欲教下人，又思寻章摘句。欲中门人又思参究问答，欲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钵，此则头头不了，账账不清，岂知念得阿弥陀佛熟，三藏十二部即则教理。都在里许，1700公案，向上机关亦在里许，3000威仪，80000戏恨，三聚境界亦在里许。好，先看这一段，在上文谈到。一句阿弥陀佛，含奢，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全体的义理啊，只要我们深信切愿，支持名号，一定能蒙弥陀愿力加持，往生西方，得种种啊陀罗尼。啊，开发我们自信种种的智慧，6种神通自然现前，啊，相好光明，寿命等同于佛，啊，有这样殊胜的利益，大家去读《阿弥陀经》，尤其读《无量寿经》，都会啊了知，啊，那么有着这样殊胜的利益。我们在行门上一定要一门深入啊，凡夫众生这个妄想杂念纷飞，好奇物怪，这山望到那山高，常常会动摇啊。所以这里呢，偶一大师就特别警觉啊，这个切记啊，最忌讳的是什么？今日张三，明日李四，就是啊，脚踏几条船啊，不能专心致志，不能一门深入啊。这个遇到教下人啊，教下就是我们讲宗门教下，教下一般是指华严宗，是指法相宗、天台宗啊、三论宗啊，这些属于教下。佛说一切教都是啊，宗边皆田呐、啊，也都很殊胜。啊，拿起一本大乘方等经典，都能说出他很多很多的功德利益。那我们念佛的行人怎么办呢？啊，遇到学华严的，难道我们就去修法界观吗？啊，遇到天台的就赶紧修止观去吗？啊？遇到法相中的，就会再修法相唯识心定吗？啊，那要教下还得讲大开圆解呀，啊，随文入观呐，啊，那就要想到要深入经藏啊，啊，寻章摘句呀，啊，但如果我们理路不清，智慧浅薄啊。 落到教海里面去，那真是不能得到根本的利益但往往会这个一听别人这些教多么多么殊胜就动摇，又思维我是不是也要这样去住这是一种。遇到宗门人就是参禅禅和子，哎呀，这个禅多么直截了当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当生就能大彻大悟想一想这个法门也殊胜之极啊，他就想到我也是不是佛号放下来也去参就也去参话头也去搞一些机锋转语这机锋转语还很痛快淋漓说一个什么什么是西方西来意门前脖子树或者麻山经这些觉得很高妙又思参就问答遇到持戒律的人戒律也是持戒多么殊胜，持戒可以断见思惑这个他又想到要搭衣用钵戒律的威仪这些就搞得如果用在现在，还遇到密宗的人说你给你一个什么咒，一个什么加行一个什么加持，就能够让你寄身成佛，他就觉得更殊胜了这些就是头头不了，账账不清这些这个动摇者在古代有，在现在表现得更厉害，性根不能扎下去，脚根就立不稳，稍有点风吹过来就会摇摆，这是现在净业行人的通病据我所知有一二十年前就开始念佛的人，到现在有很多都转移了，或者修密宗去了，或者修禅去了，或者甚至去修外道去了或者就是整个的就不修行了，就是这个动摇那出现这个情况是有开始发足修行的时候，就在五根五力方面没有解决。五根五力首先讲性根性力确实念佛法门是一切世间极难性之法他一上来信心好像似是而非的有一点，但是经不起考验这个没有扎在真实的心地里面，没有得到智慧水的滋润浇灌他就容易浮在地面上，被烦恼的那个火一烤就没有生命力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认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认知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这种威德，认知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一回事，要认知这些宗门教下通途的教法，修行之难才会体现净土法门修行之意的特点，以及对阿弥陀佛大恩大德的感知，就可以就要做到死尽偷心，老实念佛，不换题目，不加动摇。那怎么样能做到这一点呢？ 这里下面谈到，这句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包括宗门教下一切的功德在里面的。要体认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的特点啊，怎么体认？阿弥陀佛名号啊，具足一切的功德。阿弥陀佛名号就像无尽的宝藏，如来藏，我们要靠信愿持名去开采，只要能开采出来，你要什么有什么，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只要念阿弥陀佛名号念熟，这里一定要熟。为什么我们会动摇？是由于太深了，生疏。等到念熟的时候，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你把这个名号念得纯熟的时候啊，就恍然大悟，原来三藏十二部的最高深的教理都在这句名号里面啊。三藏就是经律论三藏啊，经修多罗啊，全息定学啊，律这个就是毗尼啊，全显戒学戒律啊，戒律是得定，全显定学。那么论啊，又是达摩啊，对法啊，优婆提示就是全显慧学。所以经理论是全显戒定慧的啊，三藏十二部无非是对戒定慧的全显啊。这个十二部，十二部是说佛讲经说法的叙述的形式和它的内容啊，十二种叙述的形式啊。第一种是契经啊，就是用散文体来表达一种意思啊。第二是重诵，把这个散文体又用寄诵的形式重新加以概述啊，包括孤起诵啊，还有无问自说啊，本是因缘等等，这十二种啊，这个是佛教的常识了，就不在这里展开啊。那么三藏十二部啊，登峰造极的教理，所谓华严经的奥藏，法华经的密水啊，大小乘经典的义理境界现象，都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了。啊，当我们开显了名号的教理的这种奥藏的时候，我们遇到那些教下人就不受他动摇了。啊，所以这句名号包括教下的所有的功能作用。再就是1700个公案，这就是禅宗啊。公案就是通过公案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是道家了，是不是啊也伏禅了啊。那么这些公案剿灭情时，疾风转雨，让学人们有思维的这个余地啊，出人意料之外啊。所以这些都是指向向上一路啊，向上就是远离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毗卢遮那顶上行呢、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我们自信清净心呢、啊，这都是向上一路千佛千圣不传的境界，依法不立的啊。这要通过这个观机斗教，要过几关啊， 到达了境界。那么这个公案的这种向上机关也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名号里面啊。华严的世事无碍法界的啊种种玄门也是在这个名号里面啊，这是指禅宗。那么戒律里面这里提出三千威仪八万细恨三聚境界啊，这是指大小乘的戒律。三千威仪这个有一部经是说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啊，这是汉代的安世高翻译的，是说一个比丘做阿难罗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还有行住坐卧种种威仪有三千条规矩啊。实际上这部经也只是展示了1380多条规矩了啊，用这个三千表明一个啊这个持戒经年的比丘他的这样的细致啊这个周密的这种威仪规矩啊，就用三千，这就表明啊声闻教法作为比丘的威仪啊。八万细恨啊，那就更细致了，八万有时候是通指八万四千细恨啊，针对八万四千烦恼属施设的。我们知道戒律啊是应众生的烦恼而施设，就叫捉贼啊，知道烦恼贼在什么，施设这个戒律把它捉住啊，捉住了，那么禅定就是啊这个缚贼就是把贼绑住啊，智慧呢就是杀贼，把这个烦恼贼杀死啊。那八万细恨它是怎么算的呢？它是指行走坐卧啊四威仪都有250条戒啊，比丘是250条戒，这就是1000啊。1000呢啊，就加上这个三聚境界啊，就是十啊律仪戒、十善法戒、十众生戒，就形成3000啊。3000呢就在乘上这个身口七支啊，要规范身口七支啊，杀盗淫啊，不妄语，不恶口，不绮语，不那个啊，这个七支就是二千一。那么再加上4种，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再加上等分4种，就形成8400。8400说一个整数就是啊，84000说一个整数就是80000细恨，是这么算过来的啊。表明多啊戒律这个对我们的行为啊非常细致的一种规范，阿万细分。三聚境界啊，这是指菩萨戒啊，聚是类别的意思，有3种类别的清净戒啊。第一是舍律仪戒啊，舍律仪戒是从止恶的一面来说啊，止一切恶啊。第二种是，那么这个止一切恶呢，是修法心法身之因。我们本具的佛性 为什么不能现前？就是被烦恼恶业所遮盖。设地狱界呢，就是对着这些烦恼恶业断除它，一断除它，我们本具的法身就会现前。所以设地狱界能够显现法身的功德啊。第二种是设善法界，这是从作持的角度来看，要修一切善啊，而且要回向无上菩提。这是修善门咯。修善门是成就报身佛的因啊，施善法界。第三种是施众生界啊，就是以慈悲心摄受一切众生。那么以慈心摄众生又分为三类啊，一个是摄众生界啊，慈心摄一切众生啊，这叫众生缘慈。众生缘慈，一个菩萨要观察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从之受生，所以要对一切六道的男女众生要慈悲摄受，不伤害他们，给他们利益啊，这是众生缘慈。还有法缘慈啊，法缘慈就观察一切法，它跟我们同体啊。梵网经说，一切地水是我先生，一切啊水火是我本体啊。这个世间的法的构成元素是地水火风啊，那么地水火风在我们身上有，在他人身上有，在外面无情的气界也有，那么这种要素生生是在以前，这种地水曾经是我原来的身体的元素，一切火，火就是我们身上的温度啊，风就是呼吸的元素，也都是跟我本体。于是看到这个山河大地的四种元素原来跟自己同体，我们不能去伤害他们啊，这就是法缘慈。如果据这个法缘慈的观念，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一个最高的哲学。所以我们不能去滥砍森林，不能去滥伐矿产资源，不能去伤害外部的环境，包括对水的污染。对水的污染实际上是对我们自身本身本体的污染啊，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它也是展示这样的内容。我们要保护他们，爱护他们，这就是法缘慈啊。那么第三就是无缘慈啊，这是菩萨三句境界最高的境界了啊。如果说生缘慈，众生缘慈，一切众生都有的，就像父母本能的会爱他的子女，这是不需要教的啊。法缘慈是一个更高的境界，那么生缘慈是最高，无缘慈最高的境界，就是要证到诸法的空性，由此升起的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条件的平等的救度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啊，这只有大乘的佛菩萨才具有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戒律真正能够啊开发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哎，这些戒律的无论它的无着戒体，还是它的戒相、戒恨、戒对的功能作用，也都在这个六字洪名里面啊。所以你看这个六字洪名啊，阿弥陀佛名号，具足三藏经历论，十二部经，以及我们中国非常注重的三个邪门啊，宗门教下戒律的全体的精神在里面的啊。这就是依法具足一切法， 这就是净土六字佛名原摄一切法门的特点。好，请看下面。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复起贪嗔痴，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计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烧夹间断夹杂，即大精进。真能念佛，不服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能念佛，不为他气所惑，即大智慧。四字检点，若身心世界犹未放下，贪嗔痴念犹自现起，是非人我犹自挂怀，间断夹杂犹未除尽，妄想持足犹未永灭，种种他欺犹能获智，便不为真念佛也。好，看这一段。什么叫真念佛？开始这么一个道理。前面讲到三藏经历论戒定慧都在佛号里面，下面谈到菩萨的六度也都在这句名号里面。大乘通途的修法，一个菩萨要成就佛果，一定要修六度。六度就是对治我们六种烦恼，拓展我们的心性，圆成无量的功德，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这是一个菩萨修行的通途大道。作为敬业行人，也不能不修六度。六度首先是布施，布施是度千贪的烦恼。我们与生俱来就有这个烦恼，千就是千年，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不想给别人，这是千吝啬。贪呢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占为己有，这就千贪。你看小孩子，特别是三岁左右的小孩子，表现的那种自私千贪是特别明显。你给他几块钱一个小红包，他会紧紧的放在口袋，小口袋紧紧抓住，然后眼睛看到别人的东西恨不得把它再要过来，他马上就会把千贪的两方面都表达出来。他会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我们有不有涵养就看能不能把千贪把它降服。千贪的毛病把它发作出来，那就自私自利，那就遮盖了自己的 本性，这种人就开发不了自己智慧，这个人就修不了自己福德，这个人更不能学佛。所以佛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毛病，首先让我们布施啊，布施是种福田，布施对自己有好处，当然也能利益他人，利益社会啊。第二呢，就是啊，这个啊，持戒，持戒度毁犯啊。每个人都有那种作恶的倾向，以强凌弱，邪恶的天性，如果不用戒律来对治，他就会去毁犯他啊，就像野牛犯人苗疆。所以要用戒律的这个缰绳配头，把这个野马把它驯服。所以持戒度毁犯啊。那么再就是啊，忍怒啊，忍怒对治嗔恚。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人和事，容易发脾气啊，一定要忍，忍得了这个人之人，忍得人家骂我、打我、诽谤我。乏人是忍得了天气冷、天气热、饥寒困苦，什么都能忍啊。一个修行人要修忍力啊。那么尤其最难忍的就是无儒，就把这个儒写上来啊。儒家讲啊，头可杀，事不可辱。你就是无儒，你也能忍得下来，这个忍力就上去了，这叫忍怒度啊嗔恚啊。那么精进度懈怠啊，一个学佛人一定要精进啊。精是不杂，进是不退啊。我们有一个崇高的成佛的目标，要如旧投然，要把大强勇猛的精神显发出来啊，不能懈怠放逸啊。这禅定度散乱啊，我们众凡夫众生心很散乱，一定要修禅定，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最后是啊，般若，就是智慧度愚痴啊。我们啊都是迷惑颠倒，没有智慧，要透过前面的五种的修行，开发我们本有的自然智、广大智、无私智，使我们心里亮堂，做一个明白人啊。智慧就是果实啊，一般讲福慧双修，这六度就是表达福慧双修的。前五度啊是修福，最后一度就是修智慧，六度就是福慧双修啊。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对六度的这种阐释啊，修法有很多经典啊，大家可以简说啊。那么这六度跟念佛法门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在净土法门里面找到了一个要诀。我们怎么修六度啊？原来真心去念佛就在修六度啊，直接了当啊。那为什么我们称念佛名就六度齐修呢？这是什么道理呢？啊，这不得不追溯六字洪名的产生，它的内涵。阿弥陀佛在无央树劫以前做大国王的时候， 闻道释自在王佛讲经说法，就心开一解，心开一解就大彻大悟，把菩提心发出来了。就菩提心一发出来，当然他对精神心性的价值，成佛的价值，就把他看得是最高第一了。国王当国王跟这个成佛相比，那是啊云泥之别，所以他就毅然决然舍弃国王不住，舍家弃欲，行作沙门，号曰法藏。好，这位法藏比丘就发了四十八大愿。当四十八大愿称信发出来的时候，大地都六种震动啊，种种内向。这个大愿发起来，还得要用行，要积功累德的行为来填充啊，来充实啊。好，那么动经无量劫以来，这位法藏菩萨就修菩萨的六度万恨啊。等到他通过六度万恨的修行，把这四十八大愿从因地当中的愿变成果地上的功德的时候，就是圆满的时候，这位菩萨自然而然成了阿弥陀佛了。在他因地当中曾经建立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这个名号的形而上的一个音声符号，就把他无量劫以来修行的功德，六度万恨的功德凝聚进去了。所以为什么念这句名号就等于六度齐修呢？是名号里面已经成就了六度的功德。我们啊，念每一声佛号的时候，就把已经成就了的六度功德召唤出来了，召唤出来就转为我们念佛人自己的功德了。这就叫净土法门的一个原理啊，名聚万德，这就名号具足万德啊，六度万恨的所有的德能啊，名照万德，这个名号有召唤的功能，有挖掘的功能，有显现的功能，把六度的功德显现出来，召唤出来。好，第三句，全施佛功德为智功德，把阿弥陀佛已经成就的六度的功德转化为我们自己的功德。就在这一点上，你只要一心念佛，就修六度了啊，这是净土中的一个圆顿的奥妙的原理。一般的宗门教下的人他不相信，是不仅批评啊，你看看这个那些讲净土宗的人说念句阿弥陀佛就六度齐修了，那在他们那里那就不修菩萨的六度了。他还以为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要知道一念这些名号就六度齐修，不仅偶一大师这样说，莲池大师也这么说啊，这些都是啊再来人了、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这话是千古不易的定案啊。但有些人啊，真是狂会狂犬会日啊！啊，有些学者，甚至有些啊，这个教内的人，都甚至批评莲池大师的这段话呀。啊，相同的意思在《弥陀要解》里面也有，偶一大师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也说出来，我们一定要听祖师的话。啊，那么那怎样才能念佛来修六度？这里面还有一个感应问题，名号里面已经具足了，现成具足了六度的功德，但我们还要用真能念佛。真能，什么叫真能念佛？你真的是自心切愿老实念佛， 真心去这样去念，真心这样念，这就是我们能感之机啊。那么这个佛号的宝藏就在你我们信愿持名的开采当中显现出来，你一定要开采，一定要跟这个名号功德要互动，要交感，要产生接触啊。就好像阿弥陀佛发愿啊，光明蒙光照出身心柔软愿，阿弥陀佛是放出无量的光明啊，遍照十方无量的世界，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就有光明啊。但是这个光明却是对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我们怎么样来接触这个佛光？一定要有阿弥陀佛的照，但是怎么能出得到？出就是沟通得上，就得要我们信愿持名。如果我们不去念佛，虽能光是普照，但对于不念佛的人说，它不产生作用，是吧？就好像你们电视台发射的信号，新闻联播的信号就在当下，但你没有这个电视，你不是收相同频率频号的信号，你还等于不存在。所以一定要互动，所以信愿持名才能够接触到这个佛光，一接触这个佛光，佛光在我们的身心上产生作用，才能使我们身心柔软，才能使我们善根开发，才能使我们智慧开发啊！甚至我们在三恶道里面遭受苦行的时候，这个佛光当下就能使我们终止苦行啊！命中之后都能升到善处，如果有愿心就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里面一定要真的念佛，不是假心假意的啊。那么真的念佛，你就能做到大布施。怎么做到大布施呢？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我们真诚恳切的去念佛的时候，我们全部的生命精力都在这个佛号的时候，我们就会放下身心世界。我们不念佛的时候，身心世界是放不下的。我们常常看的要看破放下自在，好，这是很不错的。但是试问，当你不念佛的时候，有几个人能看得破？有几个人真正能放得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就有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助照，我们透过这个光明知道这个身体是假的，这个地水火风的臭皮囊是不真实的，是坚固妄想的产物。你只要体认它的不真实，它的不干净，它的苦难感，它的无常感，你才能够把这个身体放下。放下身体是破除我执，破除身见的。如果只要对这个身体有执着啊，贪恋这个身体，爱护这个身体啊，一念及佛，想到是不是太辛苦，我要增加营养啊，这个一下坐在这里又怕感冒呢，又营养不够了，又念上一两个钟点，赶紧啊溜到外面补点营养呢啊，这天你身体就没有放下呀啊。然后这个心，我们的心意识缘引心也是假的，只要是缘生法产生的一种精神现象，都是如梦如幻虚假的，我们不要被这个假心所蒙骗。好，透过这个念佛，我们能了解这个心是假的，就不受他蒙骗，就不跟着他走，不理睬他，放下他啊。你不能一个妄念来了又很执着 很贪恋、很计较，你就放不下，放不下你佛号就很难念下去。啊，身心是指我们的这个啊身体现象和精神现象都要放下，世界是指我们生存环境。我们的生存环境啊，依抱的山河大地啊，桌椅板凳房屋，这些也是假的，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显现的相分。连我们的身心都是假的，由这个假的身心变现出来的境界还有什么真实可言呢？一切都是假的。当你了解一切都是假的时候，我们才能全身心的融合在这个名号光明里面嘛。啊，当我们这样的身心世界放下的时候，我们可不是大布施的吗？布施就是舍嘛，放下一切嘛，啊，连放下的念头也得放下嘛。所以怎么去大布施？你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啊，心着心事的时候就成就了大布施。好，这是修第一度。第二度怎么持戒啊？在事项上我们有很多戒律，这戒律过来呢，我们也觉得有时候住得比较好，有时候住得又不行，因为我们的烦恼的厚薄和起伏各有不同啊。那么你真诚的去念佛的时候，是从它的根本上去持戒。你在真心念佛的时候，你贪嗔痴的念头都起不来，那行为上就更保险。为什么念佛不再起贪嗔痴？是由于这个名号当中有三种对治我们贪嗔痴三毒烦恼的光明。啊，阿弥陀佛慈悲之际呀，他知道我们众生的烦恼在什么地方啊，啊，于是他要针对这个烦恼施施他的光明的那种对峙的一种力量啊。我们的贪就是淫欲心啊，欲界的众生都是淫欲心非常滋生的啊。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跟淫欲心一样重的烦恼的话，滔天举世天下没有一个人能修道的，还幸好这有一种还能卯足劲来去对付它啊。那么这个淫欲心，阿弥陀佛的名号光明有一束光叫清净光，清净光就是对这个淫欲心加以对治的啊。你们可以试一试，当你的淫欲心上的时候，你赶紧抢念几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顿然清凉啊，立竿见影。为什么清净光在发生作用？就是他编的这个软件密码当中，马上根据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清净光起来了啊。那么第二种毒就是嗔恨。我们人都有欲望，都有需要，都以自我为中心，碰到不如意的事、不如意的人，就马上发火、发脾气、生气、嗔怒啊。那嗔怒是什么？就来自于他有一种人我的对待啊，有一种自我的中心执着啊。所以这个针对这个嗔恨的烦恼，有一束光叫欢喜光。欢喜嗔恨是不欢喜吗？不想见他吗？恨不得这个啊，恨之欲其死啊，啊，爱之欲其生呐，啊，众生都是喜爱一个人，就恨不得他什么都好啊，啊，爱他连他屋上的乌鸦都会爱呀，啊，如果恨一个人，恨不得他啊，这个马上死掉啊，不想看他，啊，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毒啊，啊，于是这种恨呢，这种怒啊，它就形成了一种 为了打架、斗殴、谋杀种种的事件出现了，啊，甚至挑动整个的战争呢，都是这个陈恨呢，啊，战火连绵呢，啊，所以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啊，啊，所有的障碍之门都打开了，嗔恨就会造地狱的业啊，啊，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也容易嗔恨啊，所谓佛造啊，啊，一不如意就要动刀子啊，啊，很苦啊，众生啊，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阿赖耶识里面也有很多嗔恨的种子，多生多劫啊，我们被人欺负过，被人怒骂过啊。我们自己也怒骂过别人，我们在那个深层深处有种很强的一种怒火，要消灭它，要消灭它。所以这个欢喜光告诉我们，我们跟众生同体，告诉我们别人骂我打我，我曾经也曾经骂过别人，做还债想啊，这个一定要有同体的心，让众生欢喜啊，欢喜光对着嗔恨啊，愚痴是我们内心的黑暗，那么明号光明有智慧光照亮我们啊，知道事情的因缘本末性相啊，所以在这个明号光明当中，我们贪嗔痴的念头都不会出来，这就叫摄心为戒啊，摄心为戒就是大慈戒啊。那么怎么修忍辱啊？真正啊恳切去念佛的人，就不会计较人我是非了。我们很多不能忍啊，就是人我是非念头太重，你为什么这样啊，我一定这样，我一定要跟你过不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啊。那么佛教是忍辱的宗教，佛教是不报仇的宗教啊。你看金刚经讲那个忍辱仙人，就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以仙人的身份就修这一度忍辱啊。割地国王带着些宫女啊去打猎，这个仙人在那打坐啊，在打坐，这些宫女看到这个仙人很庄严，在那很禅定，就很欢喜，就向他请教一些法上的问题，围上去啊。这个国王一看怎么旁边的宫女都啊，这个妃子都不见呢，一看哦，原来还围着这个忍怒这个仙人旁边，这个国王就生气了，就嫉妒了，就问这个仙人，你在这干什么？仙人说，我在这里修行。你修什么呀？修忍辱。好，我看你能不能忍呢啊，就真的是割肉啊，砍胳膊呀啊，这个非常残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仙人还没有生，没有嗔恨呢，只是生怜悯心呢，发了个愿呢，如果我成佛，我首先要度你这个恶人呢啊。最后还真的啊，这位仙人为以后成了释迦牟尼佛，这个割地国王还真的成了释迦牟尼佛座下的第一个弟子乔成儒啊，第一个被渡的啊，这是他的因缘啊。那么啊，我们在人生的际遇当中，碰到人我是非很难忍耐的时候，很要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念佛，一定不要计较，一定不要报仇，一定不要生气啊，你真正全心在念这佛的时候，真的也就能够忍得下来，难忍能忍啊。所以真能念佛，能修大忍怒啊。那么 精进啊，我们都有懈怠放逸的毛病，这个毛病有时候如油如面，常常起现行啊，所以就导致我们世间的事业不能成功，出世间的道业也没有结局啊。但是当我们在自身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也预设了一束光明，叫什么？叫不断光，来加持我们，来使我们这种精进的心不间断，不使放逸懈怠的烦恼进来啊。这样我们念佛的功夫就不会把它打断啊，也不会夹杂其他的东西啊。一句佛号真的每天要念三万声、五万声乃至十万声，这种精进一定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会找很多借口为自己的懈怠放逸来开脱的。我们放逸的时候要祈祷阿弥陀佛不断光的加持，不断光的加持啊。大家也可以啊，在共修当中啊，会比个人修要好一些，你自己一个人修行更容易间断夹杂，没有人去监督更麻烦。所以为什么佛教要建立丛林制度啊？丛林制度就大家在一起共修，实际上对他的懈怠放逸有一种监督的作用啊。大家都上殿，大家都在念佛，你想偷懒不好意思啊。第一，第二呢，有规矩对他进行制约，所以他也就跟着丛林的修行一起祈祷啊，一起这样做，做久了他就习惯成自然了啊。如果他刚刚才开始修行去做一个精舍，一个人或者两三个人住都很麻烦。住精舍的人啊，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有相当部分这都是放逸的啊。原来我住在啊，住在一个丛林的时候，一个住精舍的人啊过来，哎呀，他一下子就很难适应早上四点钟起床。说他住金色住了三年，基本上都是七点多钟起床啊，所以一下子适应四点钟，从零四点钟起床他觉得很难。那你说一个修行人七八点钟起床还算修什么行呢？因为要知道当懈怠放逸的烦恼现前的时候，是要伴随着很多的烦恼一起来的啊，他有他的串习啊啊。就像好的东西就能带动很多好的东西，坏的东西也能带动很多坏的东西啊。你让这个懈怠放逸的修行人怎么去持戒，很难的啊。所以我们都不大啊提倡去个别的去住精舍啊，除非你在丛林里面闭关有人送饭，还我们还要考察闭关的人道心比较坚定，修行有相当的功夫，才允许他去闭关啊。一般的人啊，上来就去闭关都闭不住。第一，心性不定，他很难迈；第二，这个懈怠放逸啊，他根本就控制不了啊。有个曾经想闭关的人，想闭三年，结果闭半年出来了，他不出来没办法，昏沉的太厉害。啊，早上吃完早斋啊，就拜佛，一拜佛就在那个蒲团上就睡着了，啊，等到听到打板吃中饭的时候到了，他都不知道那个在那蒲团上睡了几个小时，而且不是一次出现的现象，是多次经常出现的现象，你说怎么避？啊，还是出来修点福报为好，啊。所以一个对念佛产生了决定的信心，而且跟佛号相应的得不断光的加持，就能够大精进啊，大强勇猛精进的生命势能 起来了，那种像金刚般的力量，他就能够冲破懈怠放逸昏沉的烦恼啊。那么真心能念佛的时候，他就不再妄想持足了啊，就是我们众生呢都是妄想纷飞，妄想纷飞，这妄想纷飞要对什么去奔依呢？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每天打妄想无非是这些内容，正因为我们的心都在五欲六尘里面奔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心没有一颗的安宁啊，内心就像沸腾的开水啊，焦躁啊，不稳定，连睡觉都睡不好，还得吃安眠药啊。尤其这个时代啊，这个不断的讲发展发展发展啊，停不下来啊，所以这个禅定的功夫没有禅定的功夫，他就回归不到自信的生命的潜能啊。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不讲道德，没有起码的良知，就是他心太散乱了。要知道良知良能是本具的，如果他像农业社会那样的比较的生活节奏缓慢，常常的能够啊写点书法，打点坐，读点圣人的书，他都能够跟这个啊良知良能比较接近。就像孟子说的，夜气清明时机呀，是最能开发良知的时候。就早上你在三四点钟起来，那种啊一早上一起来那种心很宁静的时候，你说说那个时候是本心啊显现比较好的时候。那时候甚至为什么早上都不说话，说话都会破坏那样的宁静的良知的心情啊。一般早上去讲不好的话做坏事的很少啊，一般做坏事做什么这个往往是在晚上。为什么在晚上？是一天从早上比较安静宁静，而到白天就得奔波事业，就得人我是非，就得竞争，这样的烦恼就越来越重，到了晚上烦恼就更重，所以捉奸犯科大部分都在晚上散乱啊。那么我们真能念佛，我们就能体会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寿的功德。我们念佛的对境，对境佛号就能摄受我们这个狂野的心，散乱的心，就是凝聚在这句名号当中。这句名号就是以一念摄住我们百千万亿个妄想杂念，就能转化我们污染的念为清净的念啊。所以常常说这句名号比喻为清水珠，如清水珠，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我们的心对峙啊，对镜子是佛的法界，清净平等觉悟智慧光明慈悲的这样的境界，我们心就不会持足到五欲六尘里面去了。所以这个心在这佛号当中细住细住，那么就是自心一处了啊，这就是大禅定了，不是一般的欲界色界的禅、无色界的禅，是大乘的禅定啊，能开发啊身心啊甚深般若的智慧啊。那么这个观经也说，只要我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一切智慧都在我们每生念佛当中体现出来啊，这大禅定。那么真能念佛就能开发智慧， 开发智慧就会明白自己要走的道路，不为其他的歧途所诱惑。啊，要知道，我就好像到一个地方走这条路，它有岔道，岔道里面又有岔道。对于修行为什么很难到达目的地，就是岔道里面让我们走错的路了。走错，你走错路，犯了方向上的错误，那你越精进，与离目标越远。所以一个人要办这个修行的大事，首先不能犯方向性的错误。犯技术上的错误还好办，你犯了方向上的根本上的错误，那就是难办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犯方向上的错误，迷惑颠倒，是没有智慧。如果我们真心念佛，我们就不会犯方向上的错误。啊，我们智慧在智慧的关照上产生了甚深的性根性力，再听其他人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持咒好，那个参禅好，我们都会好。好是你的好，各有各的因缘，我还是修我有缘的法门，我跟净土法门更有缘分，不受他的迷惑。啊，这种智慧，你看在善导大师的表达，你就是啊，这个实住实行实地的这些菩萨，等觉菩萨来说，哎呀，我有一个更好的法门，你还是把净土法门放下吧。啊，你都不要受动摇，哪怕是释迦牟尼佛现前，你也不受动摇。啊，释迦牟尼佛现前说，啊，我原来教你的念佛往生一法是一个啊方便法门，现在我有一个真实的法门传给你，那怎么办？这时候你都要向佛顶礼，我原来接受你念佛一法，曾经发愿永远不改变初衷啊，虽然佛有更好的方法，我也不敢改变原来的发愿。好，这时候表明你有信心了，表明你有真实的智慧了。啊，那么透过这样的支持名号，我们就慢慢的这种智慧产生出来，不受其他的诱惑，连佛祖现前都不动摇我们的志向，更何况那些邪魔外道呢？啊，这就是大智慧啊。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个啊来反省自己，啊，检讨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我这句佛号里面是不是真的具足了这六度的功德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感通到阿弥陀佛六度的功德啊？那么反省，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身心世界还放不下啊，这个我执身见还非常厚重啊，对这个妄想杂念还看得像宝贝的儿子啊，对这个世界的种种妻儿子女各种东西都是盘旋在脑海当中，力量很大，放不下啊，还就贪嗔痴慢疑的念头还常常起现行啊，这个不招自来，来了还盘踞在这里挥之不去啊，这就是啊身心世界放不下，说明我们布施没有做到啊，贪嗔痴的念头常常起现行，说明我们持戒的功夫不够啊，是非人我还在挂怀啊，一边念着佛一边还在想 这家伙怎么骂我去，我怎么去报复他，他骗了我10000块钱，我是不是要骗他更多的钱回来，还在这里想这个， 甚至还想着要偷人家东西，所谓口里念着阿弥陀，心里想着拔人家我啊，你说说这些你就没有住到啊，这个忍怒了啊。如果是念佛的时候还常常啊间断，有很多夹杂啊，夹杂是什么啊，念佛的时候还想着哎呀有哪个地方在住一个法会呀，我得要赶法会啊，听说哪个佛过来要持个什么咒啊，我也得要接这个咒啊，还有多少家行我也得要修啊啊，再听说那个禅宗机锋转语也很高妙，我也得要弄一弄啊，夹杂这么多东西，这个东西都不把它除掉，那说明你没有精进了啊，你没有一门深入了啊。在念佛的时候妄想还是不断，对五欲六尘还是奔逸不已啊，那说明你禅定的功夫没有了啊。在念佛的时候啊，种种其他的说辞啊，宗派的这种观点还能够迷惑自己啊，一边念念佛一边还想听说那个法门好，我是不是也要学啊，如果不学我会不会吃亏呀、啊、哎，那对这些佛号总是觉得啊，是不是还不够啊，还要加点什么呀啊，迷惑自己心智，这说明你这个智慧没有了啊。所以有这些存在就不叫真念佛也啊，你就是假冒的念佛行人啊。这些偶一大师都是非常冷峻的，他是用一个真念佛人真了生脱死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来评价我们的啊。好，请看下面文句。要到一心不乱境界，亦无他术，最初下手须用数珠，记得分明，刻定课程，决定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然后计数亦得，不计亦得。若初心，便要说好看话，要不着相，要学圆融自在，总是信不深，行不立。饶汝讲得十二部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转语，皆是生死岸边事，临命终时绝用不着，珍重。好，这是第五个层次啊。解决了信愿之后，也确实我们在功夫上要取发一上，要向一心不乱的境界努力啊。一心不乱有事一心不乱，有理一心不乱，它的功夫的浅深也有种种的差异啊。那么事一心不乱在事项上啊，全啊一心都在佛号上，它首先能够扶住烦恼，进一步可以断见思惑啊。事一心不乱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能断见识或证阿罗汉果，啊，能得定，啊。那么进一步啊，在四心不乱的这样的基础上，轻断尘沙，啊，破一品无明，就得理心不乱。理心不乱，就是证到了法性。啊，要知道这个不是悠悠凡夫所能达到的，随便能达到的，但是可以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啊啊，我们念佛行人在这个时代能够扶助烦恼，对我们也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在凡圣同居土上品往生啊，能够让我们啊生死自如啊，啊不至于被烦恼的现前搞得一筹莫展啊。那么达一心不乱也没有其他的法术，还是要做顿功夫，从最基本的做起，最初下手的功夫要用念珠来念。我们的念珠是108个啊，这样的珠子代表对治108个烦恼，它是让我们计数的。前面谈到计数，你先定一个数量，每天是念30000还是念50000啊？现在我们如果30000-50000做不到，可以至少定10000啊。你把这个数量定好之后，你就用念珠来数数量啊啊！现在当然科技发达，又有计数器，计数器也可以啊。总之你要把这个数量把它念完啊，每天要有一个定课啊，早晚定课啊。定课就是使我们一天的修行有一个有序的结构啊。那对于在家居士来说，你定课呢，课程可以做得简单一点，不要太复杂啊。您念一卷阿弥陀经，3遍往生咒，1个战缚记啊，念完之后你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随你时间的多少，或念几千声，或念10000声，念完之后归位，在佛堂如果有佛像归位，再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各念3声啊，在最后有一个3皈依啊，就作为你一个课程，早上这样的课程，晚上也这样课程啊，课程可以做得简略一点啊。有的居士课程搞得太多了啊，又要念楞严咒、十小咒、普明品、地藏经啊、法华经啊，他什么都念啊，好像这个经没念到又会这样不好，那个经念不到又那个，一天到晚就念这些经，都搞得非常的紧张，念的时间很长啊，这倒没有必要，一定是要以念佛为主，念经为辅啊，比例关系一定是多念佛号啊，配合念经啊，这就是课程。课程建立之后要进行受，持之以恒，决定不要去缺漏啊，不能说今天情绪好一点我做，明天情绪低落就不做啊，这不行，一定要持之以恒，决定无缺啊。这样做呢，你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久久你的功夫就是啊，聚沙成塔，聚水成流啊，啊，就会这就功德就在这里累积起来了，功夫也就出来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功夫怎么来的？不是一天两天来的。它是天长日久，你专注在这方面你才出来的，这叫纯熟 成熟之后就会产生不念自念的这效果。啊，我们念佛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是熏习的过程。啊，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透过这个念佛，就在阿赖耶识里面输一个信息，输种子，啊，这个熏习一个新生的种子。这个种子你一天念几万声几万声，都在不断的熏习熏习，熏习到一定程度，这个功能种子，阿赖耶识种子，它的功能场啊，就很巨大，很巨大，念到了一个临界点，就能达到不念自念，就是自动化了。啊，等你没有着意念的时候，内心还有这句符号出来。啊，这是一个功夫，这种功夫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也能做得到的，是一个熏习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啊，那你如果不念自念，你内心深层意识对这个符号出来，那你日常生活行走坐卧待人接物，你在表层意识去应对这些的时候，你的符号在深层深处还有的，可以啊，这个啊，这个并存不悖的啊。那么这个不念自念功夫，不仅在日常啊，白天做主，然后你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来这个也能够相续，啊，但一般做梦的时候，做好梦的时候，这个符号很难相续，常常是做噩梦的时候，这个符号能够起现行，啊，他一害怕他就念佛了，他如果做一个好梦，好梦留人睡，就随着这个好梦甜蜜的过去了，他就想不起念佛了。啊，通过做梦这情况来看，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得点病啊，受点挫折呀，弄被人诽谤一下，这些东西它反而是好事。碰到这些逆境，你还能提醒自己念佛；碰到这个顺境呢，还不会去念佛。啊，所以娑婆世界众生要以八苦为师，要用苦难能成就我们，还真的是符合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根性的啊。好，这个技术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是让我们功夫成熟的一个手段。等到我们真的是到了不念自念的时候，你这时候计数，继续计数也可以，不计数也可以，不一定非得要计数。啊，这个做什么事情不能僵化，比如我们百万佛号闭关，有些我们强调计数，一天计十万声，但有的人习惯于念快，他还适应。但有的人确实性情上他是喜欢念慢，念慢才能实行，念快他就会躁，他就念的效果不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告诉他，你适应慢，慢对你好的话你就念慢。但念慢呢，你这个怎么去完成十万声数量呢？你就可以计时间，按时间来算，你能念够16个小时也算你十万声佛号。啊，包括你就用东林佛号这么慢慢的念，你念1个小时也算6000，哎，他就觉得啊，不至于吃亏嘛，啊，要么这念得快念6000声，我念得慢只念1000声，他就觉得吃亏了，吃亏他就不想念了，啊，可以转换一下，这就叫啊灵活使用，啊，那么自古以来啊，这个计数念佛是一个传统。是在一个操作层面对我们非常有效的方法。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计数就是啊这个不好啊。净土圣贤录讲这么一个公案，元代的时候在杭州一带就是大饥荒，死了很饿死很多人，官府就派人呢，就是往那个山里的沟里面呢，就抛尸体，每天就一层层尸体压上去。哎，发现其中有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她本来是压在下面的，然后第二天过去的时候， 它在上面来了。如果出现一次也不在意，等到第三天又压了一层尸体的时候，第三天又到上面来了。哎，这个注视人就很奇怪，这个尸体怎么回事？怎么自动到上面来了？就把它请下来，就收他的身体。哎，发现什么呢？发现一个就是念佛图，啊，就是古人呢、啊，他有一个就是念佛画圈的，啊，念或者念一万声画一个圆圈，念一万画一个圆圈，就把这个整个的那个莲花形状的那个圈全都画满的，叫做念佛图。他常哎，说明他是个念佛人，不仅是一啊念佛，而且是技术念佛的。二十多天尸体不腐烂，就是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天，这个老太太的身体不腐烂啊。于是这个就报告给官府，官府觉得很奇怪，就给他买了一根棺材啊，而且涂皮火化它，然后用棺葬它啊。就在这个火化的时候，这个火光当中现出西方三圣啊。当场在场的人都看到，都非常的感动，所以就感动了那一代的人都在念佛，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就是技术念佛的，啊，还有这个宋代的这个宗泽禅师，长路宗泽禅师，他是原来学禅的，最后来学佛。他也成为佛门的孝子了，他把他的母亲接到寺院啊，让他母亲住了七年，引导他母亲念佛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等他母亲往生之后，他就起建了一个莲花盛会。这个莲花盛会的宗旨就是就像结社念佛一样的，参加这莲花盛会的就每天也就是念一万声佛号，然后给他发一个小册子记述，记在这个册子上，他是这么一个宗旨。好，就在他发起这个莲花盛会的当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穿着白衣，戴着乌黑头巾，长相非常清美的一个男子过来说这个法师起见这个莲花盛会很好，我也要求能不能要求参加这个宗泽禅师说好啊，你参加就有一个登记簿你叫什么名字这个男子说我叫普惠那就把普惠写好了。写好之后，这个男子就说：“家兄普贤也要参加。”哎，大家把普贤写上。哎，这下梦就醒过来了。醒过来，第二天早上一跟那些长老一句说：“这个普惠普贤是谁呀？可不就是《华严经》的两位大菩萨吗？”所以他起见莲花盛会能感到华藏世界的普贤普惠两位大菩萨优赞从中也从这个例子表明技术念佛的重要性和它的必要性所以一个刚刚开始来修念佛法门的人，不走这条道路，就说那些好看话，就是表面上听得很玄妙的话要不着相啊，你技术怎么就着相呢要学圆融自在呀，不念自念，念而非念啊，这才好啊这些对初心人都不是一个好的建议我原来在这个九几年的时候就在北京提倡念一万声佛号每天念一万声，然后就有一些就是那些也就是像这之类的话这个说你这个太执着了，执着数量这个不好 这个应该是不念自念呢、这个阿弥陀佛早已救度我们在先呢，还要执着一万声佛号干什么呀？这些啊，讲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听祖师的话，按照古人已经修行成功的疑犯来住啊。如果你说寄宿念佛就是着相啊，就要学圆融自在，不在数量上去计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信不深行不立的表现，对净土法门信心不深切，念佛的行持不努力的表现啊。你甚信行不深不立，也就换句话来说，你就往生不了啊。啊，信愿行要三者缺一不可呀。啊，如果信愿行你不去踏踏实实的去做，你只是在口头上啊去谈玄说妙啊，谈玄说妙，纵然你讲的三藏十二部经教能讲的头头是道啊，口若悬河啊，地涌莲花啊，天雨散花，你到这个程度啊，对禅宗1700个机锋转语你都能够啊来应对啊，好像在这个世间就了不起了。但是在生死轮回岸边，你是那约30到来，你是起不到作用的。你还没有离开生死轮回，这就是生死岸边事啊。啊，这个了生脱死靠你这个口头功夫哪能解决问题啊？一定要至诚恳切信愿持名感通佛力才能解决问题啊。啊，你用那些新意识的聪明伶俐啊，这些东西啊，去做这些这个花拳绣腿的事情，那到临命终时决定用不着啊，派不上用场啊。啊，偶一大师慈悲跟我们示现呢、在心性上下过那么大功夫的人，到病来的时候也做不了主，唯有呼喊阿弥陀佛救度而已啊！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啊，你讲十二部分经教对机锋转语的了解，你能赶得上偶一大师吗？啊，偶一大师都老实的在这句名号当中求得待业往生，他名字及佛的身份也只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啊。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偶一大师非常慈悲的忠告我们要珍重啊，对上面所说的这些法语要尊重对待，这些都是一个大修行人大祖师从他的修行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也是每句话每个字都有来历，都跟佛的圣言量啊相应的啊，也是我们祖师代代相传的啊一个传承啊。所以文句虽少，义理甚丰啊，玄妙不多，但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尊重依教奉行。好，南无阿弥陀佛。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